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yeah!！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有没有听过风车？好，风呢就是吹风的风，车子的车啊。那小朋友，你知道风车，当你听到这两个字，你脑海里面会想到什么啊？其实呢，风车它有很多的意思哦。像比如说有一种呢，它是利用那个风力呢去驱动的这个机械的装置，它呢叫风车，其实它是动力机。那另外呢，有一种是玩具，其实花儿姐刚刚在讲的时候就是这种玩具类型的风车。还有一种呢是给这个稻壳呢去脱壳的那个农具，也叫风车，就农具嘛哈。另外呢也有这个一部电影，呵呵，一个大陆的好这个电视剧呢叫做风车，好，就内地演的一部电影，好，就由霍思燕的主演的，好，就是那个嗯哼的妈妈。好，所以呢好，你看这个风车其实它的定义呢还蛮多的，不晓得小朋友你有没有看过风车呢？
很年轻，我有活力，舞动我的青春气息，给我肯定，给我鼓励，请你为我加油打气。不要不要小看我年轻，不要说我孩子气，我坚定依靠天赋上帝，逆力磐石做我根基。我很笃定，信心，相信我能突破自己，我不放弃，我会努力，将来我必创造奇迹。
胜利高举旗
小看我年轻，我很年轻，我有活力，舞动我的青春气息，我一生里高举旌旗，不要小看我
格美好关系，欢迎来到自我探索时间。
好，当然小朋友讲到这个风车你就会想到哪里，就是荷兰嘛，对不对？好，那花儿姐姐呢继续来介绍荷兰。那今天的自我探索呢，就是我们能够透过这个绘本呢让我们去认识啊。好，那这个绘本的名字就叫做荷兰，它是呢经典小史蒂小郭大业的系列第一本啊，讲到荷兰是有简约力跟创意力的。那今天花儿姐姐呢要读的这一篇叫做风车转呀转。结束三角洲工程的直升机之行，杰克叔叔开车载着我们到鹿特丹的饭店。荷兰人壮观的三角洲工程真的是令人叹为观止，不过更吸引我的目光就是眼前这些沿着河岸一字排开一座座有着大风扇的建筑物。我好奇地问爸爸，那些房子为什么都装着巨大的风扇啊？是为了要让夏天更凉快吗？还是呢像海岸边的那个风力的发电机一样是可以发电呢？
你的观察力很棒啊，风车跟风力的发电机外表看起来很像没有错，但是两者的用途并不一样啊。
爸爸对我露出了赞许的笑容。由于荷兰地势平坦，风力强劲，早在14世纪的时候，聪明的荷兰人就建造出风车，将推动风车所产生的能量用来排除积水、捣碎、碾磨各种的物料，后来甚至可以锯木头制造纸张，功用简直多到说不完。
其中最重要的应该就是让荷兰的土地啊不被这个海水给淹没，还创造了许多的陆地，对吧？
爸爸看向驾驶座寻求协助。
是的，我们筑起了堤防挡住了河水，再利用风车抽出低地的水排放到附近的河流，就得到了可以居住和耕种的土地。所以荷兰有一句俗话说，上帝创造了世界，荷兰人创造了荷兰。
杰克叔叔漂亮地接过话题，救援成功。我心中对风车生出了深深的敬意，如果没有他的帮助，说不定车子正在走的这条路原本也是在大海底下呢。杰克叔叔补充，
在风车最盛行的年代，全国大概有将近10000座的风车，可惜现在只剩下了1000多座了。每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六是荷兰的风车日，大家会装饰风车，举办庆祝活动，很多风车的工厂也会开放游客参观。还有啊，那些被风车呢抽干的这个水分的土地啊，里头的这个土壤呢是富含养分，让原本的泥巴地啊都变成了良田啊，受到了改善，这个农夫们也是乐得受益啊。
看我对风车这么感兴趣，爸爸是越说越起劲。
像这样把河水抽干制造出来的田地叫做什么啊？
我好奇地举手发问。一直埋首研读资料的妈妈抬起头为我解答，是鱼田。不过荷兰人已经不再制造鱼田，反而是放弃鱼田喽。
什么？这样不就没办法去种植作物了吗？
我好惊讶。
小淘气，你知道气候变迁对地球造成的影响吗？
爸爸突然间问了我这个问题。
我知道啊，就是气候变得很不稳定，很难预测，许多天然灾害发生的几率也变高了。说得真好，
爸爸有感而发地说。
一直以来，荷兰人都认为人的力量比大自然还要厉害，所以他们填海造陆，雨水征地。但是1953年，一场大洪水摧毁了阻挡的堤防，海水把整个荷兰的西南部都给淹没了，他们才决定打造三角洲工程来保护自己的土地。
我想起了壮观的三角洲工程，点头的附和。
嗯，那是全世界最厉害的堤防跟水坝，哎，后来呢？可是呢，在1993年还有1995年，荷兰又经历了两次严重的水灾，他们最骄傲、最先进的水利工程都没有挡住水患的危害。再加上气候变迁的影响，以后的洪水只会越来越厉害。于是荷兰人回过头来自我省思啊，他们的想法是不是太自大了呢？后来荷兰人呢决定啊与大自然共存啊，不再新建高耸的堤防呢来对抗洪水，而是呢顺应自然，恢复呢河流原本容纳洪水的功能。从2000年开始啊，他们就推行了还地于河的一个计划，放弃了一部分的这个淤田啊，把这个河道呢还给了河川啊，水有地方呢就可以流通，所以泛滥的状况呢也就减少了。爸爸一口气说明了事情的前因后果，愿意尊重大自然，荷兰人真的很了不起。但如果没有淤田，不就少了很多好吃的食物吗？解决水患是很重要，可是吃东西也很重要啊。听我这么说，杰克叔叔解释。
虽然水位上涨的期间必须让河水流进了淤田去疏洪，缓解下游的危险，但其他时候还是可以在淤田上面畜牧还有耕种啊。其实人类呢，只要谦卑一点点，大自然就会赐给我们更多的东西呢。
我懂，就像我提早半小时写完作业，爸爸就会让我看一个小时的故事书一样。
哈哈，而这样比喻也可以啦。
杰克叔叔笑得有点尴尬。叮咚，我觉得我好像找到谜题的解答了。
还地于河算是变种吗？人们对于洪水的态度产生改变了。
这个解释蛮有趣的，不过没有答对哦。
爸爸揉揉我的头，我抬头看着风车转呀转，仿佛在告诉我，脑袋再多转两圈，谜题就会解开了。
O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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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oh.
好，小朋友，今天自我探索介绍的是荷兰这个绘本。那刚才花儿姐姐念了《风车转呀转》，现在继续的要念下一篇《以商立国》给小朋友听哦。哇哦，从杰克叔叔的车驶进了市区开始，我的嘴巴就惊讶的合不起来了。这里是鹿特丹吗？好现代化的城市，我还以为……
小淘气，你是不是以为鹿特丹养了很多鹿啊？其实这是地名的意思，就是建造在鹿特河上的大坝。
光看我的表情，爸爸居然都猜得到我在想什么。
从以前呢到现在，鹿特丹啊一直都是货物往来英国还有德国的转运中心啊。后来呢通往了北海的新运河呢盖好后，鹿特丹啊就更成为了欧洲最大最忙碌的港口啦。
听完爸爸的解释，我有概念了。
难怪河边有这么多的货船。
杰克叔叔领着我们走进了一栋很高的建筑物，饭店就在里面。上到顶楼之后，感觉整个鹿特丹都在我的眼前了。
这里的视野很棒吧？
杰克叔叔笑着说。摩登大楼、港口码头，还有河流和桥梁交错贯穿，让这座城市显得美丽极了。
你们看那个，像不像大型的夹娃娃机？
我指着不远处的码头，大型的机械手臂正把一个个货柜夹起来排好。
奇怪，怎么没有看到操作机器的人啊？
爸爸为我解答。
鹿特丹港啊，已经是走向自动化跟智慧化喽。透过港口的管理系统，可以减少人力支出，提高安全性，还能够加快作业流程，提供更好的服务。难怪这里一年进出的货柜超过了1亿个，真不愧是通往欧洲的门户啊！
那是因为鹿特丹的铁路和公路呢也很发达，货物可以很快的送到欧洲其他国家哦。杰克叔叔补充，
没错。
妈妈讲完电话走过来加入我们。所以全世界有很多的跨国企业都把营业的据点或者是总部设在这里，荷兰人真的是以商立国呢。没想到连从事贸易工作的妈妈都这么的佩服他们。不过我还是有个小疑问，
那荷兰人在商业上还有其他的优势吗？
有啊，大部分的荷兰人都会说英文，也有不少人会说德语跟法语，让我们可以有更多机会跟邻近的国家做生意。而且鹿特丹可以是拥有世界知名管理学院还有经济学院的呢。
杰克叔叔骄傲地说。小淘气，你是不是对贸易有兴趣啊？妈妈兴致勃勃地问我。对数字不拿手的我赶紧转移话题，指着一大排黄色的房子说，
哇，那些房子形状真特别，是立体的方块耶。
那是方块屋，不要看它呢外表奇形怪状的，里面是可以居住的哦。杰克叔叔立刻的解释。
啊，盖一座这样的房子需要很多的技术吧？
我歪着头思考。
看来我们小淘气啊比较是有当这个建筑师的潜力呢。
爸爸的导游模式又开启了。
鹿特丹的市中心在二次世界大战遭到了德国轰炸，几乎是被夷为平地。现在的建筑大部分都是1950年之后建造的。
这时我才发现，鹿特丹的怪建筑真是不少。方块屋旁边还有一栋像铅笔的房子。
哇，这些建筑好有趣哦！
鹿特丹啊，应该是全世界最多怪建筑的城市了。有人说啊，这里的建筑师是实验的天堂，因为市政府开放、鼓励创新的态度，许多知名的建筑设计师啊，都把公司设在这里呢。
爸爸笑着说：“不如我们亲自去看看吧。”妈妈提议。接着我们走去了这些特别的建筑，还看到了像飞碟的布莱克车站，被黄色大水管围绕的鹿特丹中央图书馆。不过我最喜欢的就是眼前这座巨大的拱形建筑，远看像是中空的，但走近一看才发现是一大片透明的玻璃。
你猜得到这是什么地方吗？
爸爸转头问我。我猜它是博物馆或是艺术中心，但爸爸马上就讲出了答案。
这里啊，就是鹿特丹的市集广场，它可是全世界最美的菜市场哦。
菜市场？
没错，
假日市集呢是荷兰的传统啊，不过欧盟后来规定熟食是不能够在户外去贩卖的。为了保持当地市集的热络，政府决定要打造一座室内的市场，不仅有市场的摊位，还有餐厅、商店和住宅区。最引人注意的就是这一幅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彩绘了。
一走进市集，爸爸就要我抬头往上看。
哇，
墙上五颜六色的蔬果仿佛在我眼前跳舞。
我找到答案了，变种指的就是鹿特丹的建筑，对吗？
还是不对啊，不如我们先填饱肚子吧。
爸爸的肚子都饿得咕噜咕噜叫了。
好吧，等我吃饱喝足之后，我一定会想到谜底的。
在星空下飞往那满载着梦想的天空，我多么想和你一起遨游在夜空之下。啊，你的微笑像沙漠里的一朵花，那么温柔，那么慈祥，那么甜蜜，难忘怀。啊，在严重寂寞的夜晚，你陪着我，我要谢谢你。
小朋友，今天呢我们听到啊，就是呢以商立国的这个荷兰，他们那个建筑物啊是不是真的很特别呢？好好，那我们常常会听到国际贸易四个字，小朋友知道国际贸易是什么意思呢？好，国际贸易呢其实就是通商啊，也就是呢跨越了国境的这些货品还有这个服务的一个交易，那一般呢都是由进口的贸易还有出口的贸易呢所组成的，所以呢也可以叫做进出口贸易。那国际贸易呢其实对很多这个国家来说都是这个国民呢生产的这个总值啊，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哦。因为呢进出口的这个贸易它可以调节国内呢生产要素的这个利用率，所以呢可以是国际之间供需的这个关系，然后调整这个经济结构来增加这个财政收入等等啊。所以呢小朋友对于这些专有名词呢，花儿姐姐解释给你听要稍微有概念哦。Thank you.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迷迷糊糊的童年。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浩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有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